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31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3月29号晚间，虽然是一座电厂被炸，但是德克兰一片漆黑。距离川普设定的打击期限还有一周的时间。以色列为什么突然间出手的？因为这次以色列动用的不是一般的武器。与此同时，川普表态我想拿走石油。跟住落嚟，我哋分析三个关键嘅信息。第一，川普而家掌握住四张倒数嘅牌，每一张都喺度逼伊朗上谈判桌。第二，川普嘅野心唔只系伊朗。防长霍尔塞斯啱啱传出咗一张地图，描绘咗系一个能源帝国。第三，伊朗总统贝扎什基安讲咗一句话：我好似系人质。嗰个点解呢句话偏偏喺呢个时候传出嚟？呢个背后有大文章。而且呢，几个钟头之前，川普啱啱发咗一条贴文，暗示今日打掉一批长期追踪嘅目标。条贴文同德克兰嘅停电之间可能有你想象唔到嘅关联。我哋先睇睇伊朗最新嘅变化。以色列冇炸伊朗嘅电站，却摧毁咗德克兰同卡拉基嘅电力供应。情报显示，以色列投下咗系一种叫做 CBU-94 嘅停电炸弹，炸开之后呢，散出去几千条嘅丝绸嘅电线同变压器上，令电网瞬间短路嚟。最狠嘅系呢，只要将鸡丝清理干净，电就可以恢复。以色列呢个系对德克兰嘅最后通牒，我有能力随时令你嘅国家机器停摆。而就喺几个钟头之前呢，川普喺自家社媒上发咗一条贴文，原文系今日系伊朗嘅大日子。好多长期追踪的目标已经被我们伟大的军队清除和摧毁的。上帝保佑你们。川普来说具体是打了什么，但是以色列军方确认过去24小时对伊朗发动了超过140次的空袭。有分析就觉得以色列昨晚的停电炸弹不是警告，而是战术智谋。先切断电网和雷达，然后美军的隐形战机或者是导弹立刻进场，抹除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呢，川普刚刚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讲，讲真话，我最想做的就是拿走伊朗的石油。同一日，他在空军一号上同记者讲，伊朗已经换了三轮政权，第一轮被消灭的，第二轮大部分都没有，现在是第三轮完全不同的一批人，而且非常理性。哈梅内伊显然就是第一批的。咁以下如果是第二批的话，现在第三批是哪个呢？川普来讲，但是听落去好像是要同美国谈判的人，甚至可能是美国准备扶植的人了。以色列14频道最近的一段爆料是值得关注的。资深伊朗问题分析师德罗尔巴拉扎达在节目上说，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有一次对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大发雷霆，说如果这样再持续三个星期，伊朗经济会彻底崩溃。佩扎什基安还讲了一句话，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人质，我唯一的工作就是读你们那些疯狂的剧本。爆料还有更多的细节。佩扎什基安多次想要辞职，被革命卫队被打了下来。革命卫队不让他参与和美国的谈判，理由是怕他们都答应。伊朗所有的安全、民事、经济决策全部都被革命卫队接管的，佩扎什基安是被架空的。在另外一次内部会议上，佩扎什基安当场对革命卫队的一个年轻代表发怒，说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还要再对付一轮抗议者吗？这个就是你看的规划吗？听下去，佩扎什基安似乎成伊朗政权内部要求变革的代表了。但问题是，目前是局势转折的关头，美军地面部队将要出动巴基斯坦，着手安排美伊和谈。这些消息在这个时候传出来是纯粹的巧合吗？这呢其实是有三层可以解读的。第一层，佩扎什基安的人在度嗌救命，总统被架空了，想辞职还走不到。于是呢，他们人放消息给外媒，向美国喊话，不是我不想谈啊，是革命卫队不给我谈。第二层，美国和以色列的推动将革命卫队塑造变成绑架自己总统的疯子，在国际舆论上孤立革命卫队。川普说第三轮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人，可能就是在暗示我知道伊朗入面有人想谈。第三层呢，这个他在为中局而铺路。如果川普最后和伊朗的和谈真的能够成功，条件之一一定是削弱甚至是废了革命卫队。现在提前将革命卫队架空总统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就是在做舆论准备。如果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排在一起看看，川普手里面现在是有四重倒数在这里的。 第一重咧系距离四月六号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仲有七日嘅。第二重系地面战进入倒数，3500名海军陆战队已经到达中东82空降师待命当中。美军喺 MQ4 全球鹰侦察机最近持续喺布什尔同哈尔克岛上空收集数据。第三重咧系电力倒数，就系头先讲嘅以色列已经用停电炸弹话俾伊朗听，我可以令你全国停电，而且唔需要炸你嘅一座电厂。第四重咧就系经济倒数嘅，就系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讲咗伊朗经济将喺3到4周之内完全崩溃 ，ATM 机咗钱啦，网银佢哋睇全国断网已经有30日啦。四条绳索同时收紧，而且呢个时间窗口高度重叠，都喺未来2到4周之内。有人就话啦，呢个系川普版嘅不战而屈人之兵。咁个跟住落嚟呢段其实就更加重要嘅。其实呢，伊朗只系川普大企入面嘅一个点。川普话佢倾向于睇下伊朗石油，呢个可唔系商人嘅贪婪啊，而系一场重塑世界版图嘅宏大阳谋。赫格塞斯最新表态话，川普画咗一张新嘅战略地图，叫做大北美，由格陵兰岛一路到美洲湾。赤道以北的每个国家都不再属于全球南方，而是属于美国的安全圈。这个是对中共的彻底釜底抽薪。过去10年，北京花了上万亿的美元推动一带一路，试图用全球南方的概念淡透拉美，掌控中东，建立一条绕过美国的资源补给线。而赫格塞斯在大北美直接施走在北京等国贴上了标签。再将大北美的概念和过去几个月川普做了的一切了，一条线就清晰啲。格陵兰川普要买，理由是稀土和北极航道。巴拿马运河，川普说要看回控制权。墨西哥湾已经改名叫做美洲湾。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捉了，石油公司被接管。那个现在川普明确地表示考虑降低伊朗的哈尔克岛。那个还有一条消息是不可以忽略它。根据以色列12频道最新的爆料，以色列史上首次准备正式的提议在境内为美军建立永久军事基地，并且将驻扎在中东各地的美军部队全部转移到以色列。过去几十年，美军从来拒睇以色列建立大型的军事基地，就是因为怕得罪了阿拉伯盟友。美国的中东战略一直是左手阿拉伯，右手以色列，两边都不得罪。但是呢，伊朗战争已经改变了中东力量的平衡。伊朗炸科威特、巴林、沙地和卡塔尔传出海湾国家基地的脆弱，那个反衬住以色列防空的坚韧。同时，海湾国家一直维持战略模糊，亦可能令川普更希望减少了较不稳定的阿拉伯国家进行驻军，转向更可靠的以色列。如果跟住落嚟，美国由伊拉克、叙利亚呢啲泥潭入面抽咗身，直接将部队驻扎以色列，咁呢个就代表住美国以色列联手重建中东秩序，以色列变成咗美国嘅中东嘅永久锚点，配合住美国控制哈克岛同霍尔木兹海峡，川普等于系喺中东插落咗一条拔唔走嘅钉。咁川普呢个可唔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佢喺棋盘上布局。建设能源版的门罗主义，将赤道以北所有的关键能源通道和资源揸在美国的手入面。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呢，最痛的不是伊朗，伊朗只是一粒棋子而已，最痛的是靠海外能源冇命的中共啊。他在这里问各位观众朋友，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川普最后会不会真的喐手去抢哈尔克岛呢？定是他会逼伊朗自己爬上谈判桌？在留言区说，我知道你的判断。如果你觉得今日嘅分析系有料嘅，请帮我哋点赞订阅。我哋每日咧都会追踪呢场仗嘅最新动态。川普全球围猎中共嘅包围圈正喺度合实，中共就会咁样乖乖咁就范咩？垂死挣扎呢个系必然要上演嘅戏码噶。你唔系 FBI 直飞北京揾中共嘅女间谍，但系咧呢个背后系隐藏住三重杀机喺度噶。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系觉得攰咧？唔系懒，真系唔系懒啊！系你身体里边嘅气血跟唔上啊！打个比方啦，就好似一架车咁，个引擎冇问题嘅，但个油箱系空嘅，你再点样踩油门，佢都系跑唔喐噶啦，系咪？有句话传咗好耐嘅，气血足就百病除，亦即系话气血就系身体嘅运输队，营养靠佢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咗咧，就缺少啲嘢啦，五脏六腑收唔到营养，人就开始冇嚟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 在这里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的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对德克兰设下4月6号达成协议结束战争，否则就轰炸该国能源设施的时限。霍尔木兹海峡的停火协议是否近在咫尺？川普强调美军已经轰炸伊朗13000个目标，还有大约3000个目标待处理。美军持续扩大中东军力部署，除了27号抵达了3500名陆战队，还有大约2200名陆战队整装上路。第82空降师数千名军力亦都奉命赴当地部署。美打击伊朗的同时，25号两位华裔美国人被联邦指控的美国军事重地佛州坦帕市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安置的爆炸装置。其中嫌疑郑亚伦12号逃往中国。郑亚伦将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联邦检察官基霍公开表示，我们正在探索所有途径将郑亚伦带回美国。目前美方正是试图利用即将到来的川集会施压北京给予配合。有媒体披露，郑亚伦曾经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学生，在2024年夏季至2025年秋季在该校就读会计专业，并在今年春季退学。郑亚伦是否跟中共相关联？我们看到的是犯法后的第一时间逃往中国，很不寻常。中共一贯暗中支持伊朗搞乱美国等的策略，说明中共派人威胁美国军事基地亦都是可能。只是郑亚伦飞往中国亦都被中共出了个难题。根据美方讲法，我们正探索一切途径等郑亚伦返回美国。可知美国方面应该跟中共相关部门就引渡问题进行的沟通。由于中美不存在将两国境内犯罪的嫌疑人引渡回国的引渡条约，中美只能够在这个个案进行协商。猜测郑亚伦和中共相关联亦都不是空穴来风。美国国会众议院26号举行听证会，聚焦美国高校面临的外国渗透、科研成果遭窃取以及国家安全风险。共和党议员和部分证人警告说，美国大学在外国间谍活动、敏感技术转移和跨境打压方面仍然存在明显漏洞，其中和中共国有关的安全威胁成为听证会讨论的重点。近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撰稿人李布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川集会前川普被北京的一份大礼包震动中南海。中国低价购买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时代正在结束，这个是礼包的第一部分。美对伊朗的战争令习近平清楚，中共想进行一次迅速成功的对台军事行动已经不可能了，这个是礼包的第二部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川普觉得伊朗、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并不是孤立行动者，透过打击伊朗摆平中共和伊朗控制的世界违法组织，这些都会威胁习近平。这个是礼包的第三部分。观众朋友，川普被集在礼包入面哪一个威力最大？另外，中共如果同意将郑亚伦引渡回美国，郑亚伦可能会牵连出和中共相关的人物。如果中共拒绝引渡又给不出恰当的理由，那个是否佐证郑亚伦安放爆炸装置背后和中共相关联？在川普即将访华之前，中共究竟会怎样选择呢？欢迎发表你们个人观点。
接住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FBI 的探员飞到来中国，找到一个中共派出去的女间谍，坐下就问她，当年你是怎样渗透到美国国会的？这个不是荒唐的电影桥段，而是华盛顿邮报刚刚报道出来的真事。 FBI 局长卡什帕特尔推动全球解密一份和中共女间谍芳芳有关的调查档案，而且呢还考虑派探员去中国当面约谈芳芳，甚至呢还说愿意发美国的签证给他，等他去美国接受讯问。这件事最值得玩味的不是 FBI 要不要去中国，而是这个消息为什么会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面。间谍工作大家都应该有所耳闻，本来应该是静静地进行的， 如果 FBI 真系想去北京约谈芳芳，静静咁行咪得咯？点解要等媒体先传出嚟呢？有观点就认为，芳芳本身就系目的。帕特尔要佢唔系芳芳开唔开口，佢要佢系全世界都望住中南海点样接呢一招。消息一旦传出，北京嘅处境就系被架喺火上面烧咗。三条路摆咗面前，每一条都系通向悬崖断壁嘅。第一条路，放任 FBI 揾到芳芳，等芳芳接受盘问，这个等于是等一个中共国安部的间谍坐在美国探员的面前，交代了是怎样被选中的，怎样训练的，哪个给了下的命令，美人计了具体内容，在美国还有多少中共的间谍，芳芳一个人就可以掀翻一大块中共渗透美国的情报网啊。第二条路，中共强硬地拒绝不给 FBI 接触芳芳，但是消息已经全世界都知晒了。中共呢个就等于系不打自招，默认芳芳系官方嘅间谍，默认中共对美国国会进行咗国家级别嘅渗透。而且咧，川普手里边仲有 FBI 嘅调查档案，就算系芳芳唔开口，档案公开一样令你难堪。第三条路最黑暗嘅一条就系令芳芳消失。中共可冇少做呢啲嘢，但系媒体咧已经将芳芳喺明钉喺咗聚光灯之下。如果芳芳突然之间出咗意外，那个是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家的特工灭咗口。这个画面对于中共的杀伤力不亚于令芳芳开口讲的。FBI 掟出这张牌就是要令中共在聚光灯下出丑、恐慌，甚至是犯错。而且呢，不要记错一个时间点，川普定在五月中旬访问中国，他可以直接找习近平要芳芳，可以将牌摊在习近平的面前，说你响往我们国会室间谍。证据就在这里。这个就是川普的风格，对伊朗用武力，对中共用情报，逻辑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告诉对手听，你们底细我们得一清二楚。观众朋友，你觉得芳芳最后会不会真的出现在 FBI 面前呢？中共会怎样处理这个烫手山芋？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那个显示在周一开盘前，川普总统早前他的 Truth Social 的网发文，美国正在同一个全新的更合理的伊朗政权在进行严肃的磋商，没有结束我们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在川普总统呢，也都进一步叙述他在之前发出警告，就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不立即开放的话，我们将会炸毁并彻底摧毁伊朗境内所有的发电厂、油井和哈尔克岛，还有包括所有这些海水淡化厂。另外呢，这里还提到就是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在伊朗美好的停留。除此之外，他说这个将会作为对伊朗的一种报复。那个随后我们注意到伊朗国家发展基金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加赞法里随后就针对他作出回应，表示说如果遭遇袭击的话将会直接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面临断电。另外呢，国务卿卢比奥在今日30号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亦都必须要为谈判可能失败做好准备。那个伊朗呢，正在发出威胁，要永久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系统等等。这个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那个另外，川普总统其实他提到，手里是有一堆牌的，随时都可能会叉死伊朗。咁讲另外，财长贝森特亦都系喺今日接受采访嘅当中话，市场嘅石油供应而家非常之充足，每日都有越嚟越多嘅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暂时系冇同伊朗做交易嘅。但系咧，长期美国将会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恢复航行自由。唔理系采取美国单独护航，定系多国联合护航嘅行动。另外咧，川普总统昨日29号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亦都是向随行的记者表示，伊朗已经同意美方提出在15项停战条件中的大部分。高来讲到，我只能够说我们在这场谈判当中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呢，在面对伊朗的时候，你永远都无法完全确定，因为我们同他们进行谈判，然后往往甚至还要将他们炸上一顿。我们呢，这个会令他们达成协议的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那另外他还表示说呢，伊朗实质上已经完成了政权更迭了，那个之前的领导层都已经死了，现在美国面对他们伊朗第三波的政权，这个是一群非常讲道理的新面孔。而为了证明他们谈判的诚意，伊朗方面再向美国赠送了20艘的邮轮作为透明状，之前已经有10艘了，那个这一天又是20艘，现在加起来已经比美国30艘了。 话呢啲邮轮呢预计将会喺周一早上开始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川普总统当日亦都系喺接受《金融时报》嘅专访嘅时候透露，话喺伊朗嘅议会议长加里巴夫系亲自授权呢啲邮轮通过咗。咁我川普咧仲喺度话正咁评估，话呢啲邮轮如果系真嘅话，通过嘅话，佢是否要动用武力夺取哈尔克岛？咁我根据我哋睇到美联社嘅报道显示，目前咧系有巴基斯坦嘅政府已经系表态嘅准备，准备喺未来几日内主办美伊双边会谈。另外啦，有安全部门嘅消息人士向以色列时报透露话，喺周末嘅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系已经抵达以色列啦，会见咗以色列嘅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中将，嗰、那个就系讨论对伊朗嘅联合军事行动嘅。而据了解咧，佢哋讨论嘅重点就系涵盖好似地面突袭啊，仲有多线防御协调等等。嗰、那个我哋见到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佢正喺为几周嘅可能喺地面行动喺度做准备，但系咧唔会出现全面嘅入侵，因为目前部署喺中东嘅美军人士已经超过咗50,000人吓。另外咧，伊朗嘅议会议长回应话，伊朗军队而家正喺等待美军地面部队攞到佢。另外咧，根据叫做希伯来新闻网嘅报道显示，伊朗亦都系正嘅寻求扩大协议嘅框架。不单止包括台湾，伊朗迟迟的回应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谈判条件的原因之一。当中是说要将就是叫做中共和俄罗斯都纳入到协议之内，所以现在可能就一直在推迟了原因。我看到随着现在冲突进入到第二个月，美国和以色列的空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空袭，超过50架的战斗机今日是猛烈地轰炸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还有它的地下导弹储存设施、能源基础设施，还有武器工业设施等等。那个伊朗国防部呢，居民亦都被人一窝端的。另外，以色列是军方表示的，他们是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大学，还有一支大约是有 12.5万名兵力的一个准军事部队，再有就是真主党的贝鲁特的设施是发动了连环的袭击。同时呢，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发电厂还有天然气设施的打击行动也都已经全面展开，其中据闻德克兰附近的电力基础设施呢是被破坏了，一度导致几个钟头的停电。咁个其实我哋知道美国方面已经系俾咗喺十日时间啦，估计可能系以色列方面嘅单独行动啊。另外咧，我哋见到系伊朗嘅基础设施咧会喺几个钟头之内，短短喺呢几个钟头内会被彻底摧毁，呢个系报道当中提到嘅。另外，德克兰咧亦都已经彻底丧失咗话哪怕系制造一枚导弹嘅能力。除此之外咧，我哋见到伊朗喺西北部嘅最大嘅经济枢纽，咁样嘅一个都会区叫做大不里士嘅一家石化厂亦都系遭到攻击。另外呢，我哋见到根据伊朗方面嘅消息呢，嗰、那个革命卫队嘅高级指挥官哈桑扎德呢喺今日被确认嘅以色列嘅空袭当中遭到斩首。嗰、那个哈桑扎德嘅长期系负责首都德克兰以及周边地区嘅呢啲安全事务嘅。除此之外，伊朗政权内部近日呢系再次传出咗分裂嘅消息。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泽什吉安和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亚西迪之间是爆发了严重的分歧。佩泽什吉安呢不满革命卫队这种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对邻国发动攻击，并且呢警告如果战争不停的话，在伊朗的经济可能就要多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面的崩溃。那亚西迪呢他就不认同这种讲法，他就反过来指责这个政府，说当局呢他在冲突爆发之前推动结构改革，先至令到局势恶化到这一步。现在呢就是互相在推卸责任了。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报道指出说，伊朗现在国内的食品价格已经是不断地在飙升，甚至出现了按小时计算涨幅的一种情况。而且部分的主食价格也都比战前起码是高出了50%。而且呢，不少提款机现在已经完全提不到钱，没有钱可提，或者是根本没办法使用。另外呢，我们见到霍士新闻的今日报道显示，专家认为伊朗之前向迪戈加西亚岛发射了两枚中远程弹道导弹是无水段导弹。那里有我们知道有驻扎住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吗？亦都是令外界第一次确确实实认识到伊朗是有这种4000公里的长程，亦即是中远程的这样的导弹的。居民呢而 家证实是北韩打造了这款导弹，所以他送了给伊朗，伊朗现在使用啊。那个话伊朗是在2005年的时候是由北韩购买了19枚这款导弹，并且呢他当年就交付了。他专家还表示说呢，伊朗用于攻击美国最重要设施的还有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短程弹道导弹，包括有那个关键的系统，其实亦都是在北韩的协助下开发改良的。咁另外我哋再睇关注下呢啲海湾国家。咁今日30号呢，科威特嘅电力部呢就发表声明，表示科威特最大嘅发电同海水淡化处理厂杜哈西发电以及海水淡化厂纷纷遭到咗伊朗嘅轰炸，导致一名印度工人丧生。另外呢，建筑物亦都遭到咗严重嘅损坏，嗰个亦都系科威特海水淡化设施第一次遭到袭击。佢具体嘅影响有几大，可能后续先会有更多嘅报道传出。另外我们看到伊拉克最大的机场巴格达国际机场亦都是在今日凌晨传出来附近发生多宗爆炸事件。在伊拉克的国防部下周证实了位于巴格达机场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遭到的格纳德火箭弹的攻击，那个一架军用飞机遭到损毁。除此之外呢，位于以色列南部隶属于中国的先正达集团的中资化工厂亦都是遭到导弹的碎片的击中，导致起火。现场可以看到黑烟不断地窜出。另外呢，以色列的消防救援部门在今日表示，北部城市海法在以色列炼油厂的一栋工业建筑以及一架油罐车被拦截导弹的碎片被击中了，并因此引发了火灾。另外呢，我们看到今日很有意思啊，现在土耳其上个周末的时候，就是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还在出面表示可能要跟伊朗并肩作战等等等等，结交好吗？今日又遭到了伊朗的打击。今日我们来到土耳其国防部宣布了一枚由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侵入到土耳其领空，已经是被部署在东地中海的北约防空导弹防御系统成功拦截。真是有意思，要跟伊朗并肩作战的人转过头的，伊朗就被他送了过去一粒弹道导弹。另外呢，我们看到根据西班牙的国家部引述军方的消息证实，在西班牙亦都已经是正式禁止参与攻击伊朗任务的美军军机进入到它的领空，并且宣布呢伊朗战争完全非法。这个亦都是继之前西班牙拒绝美军使用双边共同操作的军事基地之后，进一步扩大这种限制美军的行动，那个政策呢亦都是迫使美军的军机必须要他们往返中东目标的时候呢需要特登绕过西班牙领土，大家可以想象的了。这样的话不单止会增加航行的时间，还有耗油的成本，亦都直接影响到美军在欧洲战略节点的调度效率。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非常生气啊，他就公开表示的，如果西班牙继续限制美军使用基地和领空的话，在美国将会采取贸易措施作为回应，甚至可能考虑切断双边贸易往来。
今天在台湾在24小时之内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美国的参议院跨党派访问团抵达了台湾，由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夏亨和共和党参议员康熙恒率领，专程敦促台湾通过4000亿美元的国防特别预算。康熙恒讲得很直白，台湾审议国防预算至关重要，即便我们这次行程只是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也足以成为出访的重要理由。第二件事是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会面的时间敲定了，在4月7日到12日之间。郑丽文在发布会上替全球代言，说全世界都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这个亦是台湾主流民意的殷殷期盼。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说，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美国议员专门上门劝你买武器保卫国家，习近平话俾国民党听阻北京立纲。郑丽文睇咩嘢换习近平嘅邀请，台湾国防特别条例审查陷入咗僵局，错过咗海马斯嘅首期付款，转头郑泽会就敲定咗。这个只是巧合咩？仲有一个更大嘅背景，川泽会定咗喺5月中旬，习近平之前见郑丽文。咁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啊！如果郑丽文再接下咩任务，习近平会唔会喺5月份话俾川普听，连台湾最大嘅在野党嘅主席都话台湾人唔想打仗啦，你何必买武器俾佢哋呢？郑丽文可能会帮习近平准备川泽会嘅谈判筹码。 王伦海最近发出警告是值得关注的。徐春恩的起诉书是中共灭掉台湾的蓝图，中共正精准了复制当年吞并香港的模式，分四部曲，用福利买断基层人心，用绿配同移民改变人口结构，冲击选票，用政客去推法案，在立法院核心削弱台湾的防御实力，用绿二代感持续进入政坛，成为中共的代理人。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一边是美国议员冒住中共的压力飞在台北的撑你台湾，一边是自家的野党主席飞去北京话一中政策是全世界的共识，台湾到底要在哪条路？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在留言区道。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